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酉年公元821年7月到壬寅年公元822年，共一年多时间。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，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秋季7月甲辰日，韦庸外出，遇到一个小将骑马冲撞了他的仪仗队。韦庸命令把他拽下马，想要在街中用棍棒打他。和硕的军士不习惯受杖刑，不服气。韦庸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弘敬，张弘敬命令军余后把他抓起来治罪。当天晚上，士兵们军营接连呼喊鼓噪作乱，将校无法制止，于是冲进官署，抢掠张弘敬的财物和妇女，把张弘敬囚禁在蓟门馆，杀了幕僚韦庸、张宗元、崔仲清、郑勋、都虞候刘操、押牙张抱元。第二天，军士们渐渐后悔，都到蓟门馆向张弘敬道歉，请求改过自新，侍奉他。总共请求了三次，张弘敬不回应。军士们于是互相说：“相公不说话，是不赦免我们。军中怎么可以一天没有主帅？”于是共同迎接老将朱回，尊奉他为留后。朱回是朱克融的父亲，当时因病卧床在家，自己推辞年老多病，请求让朱克融担任，众人同意了。众人因为判官张彻是忠厚长者，没有杀他。张彻骂道：“你们怎么敢造反，马上就要被灭族。”众人一起杀了他。壬子日，群臣给皇上进献尊号，称为文武孝德皇帝，大赦天下。甲寅日，幽州监军上奏说军队作乱。丁巳日，把张弘敬贬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己未日，再贬为吉州刺史。庚申日，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如龙节度使。刘悟认为朱克融正强盛，上奏请求暂且授予朱克融节钺，慢慢图谋他。于是又任命刘悟为昭义节度使。辛酉日，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。起初，田弘正接受诏命镇守承德，自己认为长久与镇州人作战，有父兄之仇，于是带领2000名魏州士兵随行赴镇，留下用以自卫。上奏请求杜之供应他们的粮食和赏赐。户部侍郎判杜之崔灵性格刚愎偏狭，没有远虑，认为魏州、镇州各自有军队，恐怕开了先例，不肯供给。田弘正四次上表，朝廷没有答复，不得已遣送魏州士兵回去。崔灵是崔勉的孙子，田弘正对骨肉亲属很优厚，兄弟子侄在两都的有数十人，进香奢侈浪费，每天花费大约20万钱。田弘正用车运送魏州、镇州的财物供给他们，车辆在道路上络绎不绝。河北的将士很不平，朝廷下诏赐给承德军用100万名钱，杜之运送不及时，军士更加不高兴。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阿布斯的后代，性格果敢凶狠，阴险狡猾，暗中谋划作乱，常常挑出一点小事来激怒军士，但因为魏州士兵还在，所以不敢发作。等到魏州士兵离开，壬戌日夜里，王廷凑勾结清兵在府署鼓噪，杀了田弘正以及辽左随从姜立和家属共300多人。王廷凑自称刘后，逼迫监军宋维成上奏请求节钺。八月癸巳日，宋维成报告朝廷，朝廷震惊恐惧。崔灵是崔植的再从兄，所以当时的人没人敢说他的罪过。起初朝廷更换魏州、镇州的将帅，左金吾将军杨元清上言认为不合适，又到宰相那里深刻陈说厉害。等到镇州作乱，皇上赐给杨元清白玉带。辛未日，任命杨元清为金元节度使。瀛州、莫州将士的家属多在幽州。壬申日，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中引导朱克融的军队入城，刺史吴辉不知下落。癸酉日，王廷凑派人杀了冀州刺史王敬吉，分兵占据冀州。魏博节度使李肃听说田弘正遇害，穿上丧服对将士说：“魏州人之所以能接受朝廷教化，至今安宁富乐，是田公的功劳。现在镇州人不到，胆敢害他，这是轻视魏州，认为没人。诸位受田公恩惠，应该怎么报答他？”众人都痛哭。深州刺史牛元义是承德的好将领，李肃派人把宝剑玉带送给他，说：“从前我父亲用这把剑创立大功勋，我又用它平定蔡州，现在把它交给您，努力消灭王廷凑。” 牛延义拿着剑带在军中巡行，回答说愿尽死力。李肃将要出兵，恰巧疾病发作，没有成行。牛延义是赵州人，乙亥日任命前任金元节度使田部为魏博节度使，令他乘一车前往镇所。田部坚决推辞，没得到允许，与妻子宾客诀别说我不会回来了。全部撤去旌旗、仪仗、导从等出发，没到魏州30里，披散头发，光着脚，嚎哭着进入住在简陋的丧屋里。每月俸禄1000名，一点不要，卖掉就产业，得到10多万名钱，全部用来颁给士兵，对旧将中年老的像兄长一样侍奉。丙子日，瀛州军队作乱，捉了观察使卢世梅及监军辽佐，送到幽州，囚禁在客馆。王庭凑派他的将领王立攻打深州，没有攻克。丁丑日，下诏让魏博、恒海、昭义、河东、义武各军各自出兵到承德边境，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，就应进军讨伐。承德大将王翦等5人密谋杀掉王庭凑，事情泄露，连同所部士兵3000人都被杀死。己卯日，任命深州刺史牛元义为深冀节度使。丁亥日，任命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，充任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，经过泽路、河东、魏博、恒海、深冀、义定等道，告诉他们军期。温造是温大雅的5世孙。己丑日，任命裴度为幽镇2道招抚使。癸巳日，王廷凑引幽州兵包围深州。九月，乙巳日，相州军队作乱，杀了刺史行楚。吐蕃派他们的礼部尚书润讷罗来请求会盟。庚戌日，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。壬子日，朱克融焚烧抢掠益州、涞水、遂城、满城。自从实行两税法以来，钱一天天贵重，货物一天天轻贱，百姓所缴纳的比当初增加了3倍，下诏让百官商议革除这一弊端。户部尚书杨于林认为，钱是用来衡量各种货物流通有无的，应该流通散开，不应聚集。现在向百姓收税的钱藏在官府里。另外，开元年间天下铸钱70多炉，每年收入100万，现在才10多炉，每年收入15万，又积存在商人家里以及流入四方夷狄。另外，大理以前淄青、太原、魏博贸易杂用铅铁，岭南杂用金、银、丹砂、象牙，现在一律用钱。
这样钱怎么会不贵重，货物怎么会不清贱？
现在应该让天下缴纳赋税的人都用谷物、布帛，广泛铸钱，并且禁止囤积钱币以及带出塞外，那么钱就会一天天多起来了。朝廷听从了，开始命令两税都缴纳布、棉，只有盐、酒税用钱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任命盐铁转运使、刑部尚书王波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使职照旧。王波做宰相，专门以迎合奉承为事务，不曾谈论国家安危。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。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因为善于侍奉有权势宠幸的人得到提拔。当时幽州、镇州兵势正盛，各道军队不敢前进，皇上想速战速决，宦官推荐杜叔良，任命他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。任命牛元义为承德节度使。癸酉日，命令宰相及大臣共17人与吐蕃润讷罗在城西会盟，派刘元鼎与润讷罗进入吐蕃，也与他们的宰相以下官员会盟。乙亥日，任命宜州刺史王志兴为武宁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副使都用文官担任，皇上听说王志兴有勇有谋，想用他在河北，所以用这个职位宠幸他。丁丑日，裴度亲自率军从承天军故关出发讨伐王廷凑，朱克融派兵侵犯豫州。戊寅日，王廷凑派兵侵犯贝州。己卯日，益州刺史柳公瑾在白石岭打败幽州兵，杀死1000多人。庚辰日，恒海军节度使乌仲印上奏在饶阳打败承德军。辛巳日，魏博节度使田部率全军30000人讨伐王廷凑，驻扎在南宫之南，攻下2个栅栏。翰林学士元稹与之枢密魏弘简深深勾结，谋求做宰相，因此受到皇上的宠幸，每件事都向他们咨询。
元稹与裴度没有仇怨，只是认为裴度是前辈且声望高，恐怕他再立大功受到重用，妨碍自己的晋升，所以裴度所奏报的军事计划大多被元稹和魏弘简从中阻挠破坏。裴度于是上表极力陈述他们结党营私、奸邪害国的情形，认为逆贼制造祸乱，震惊山东，奸臣结成朋党，扰乱败坏国政。陛下想要扫荡幽州、镇州，应先肃清朝廷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祸患有大小，议事有先后。何硕的逆贼只扰乱山东，宫中的奸臣必然扰乱天下。这样，何硕的祸患小，宫中的祸患大。小的祸患臣与各位将领一定能消灭，大的祸患除非陛下觉悟决断，无法驱除。现在文武百官、朝廷内外各行各业，有心的人无不愤恨，有口的人无不叹息，只是因为陛下对奸臣奖励重用正身不敢抵触，恐怕事情没施行，祸患就已降临，不为国家考虑，只为自己打算。臣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所上的奏章事情都很紧要，所接到的诏书多有出入，蒙受陛下的委任不清，遭到奸臣压制损害的事情不少。臣一向与那些奸佞宠臣也没有仇怨，只是因为臣先前请求程逸车到朝廷当面陈述军事，奸臣最害怕，恐怕臣揭发他们的过错恶行，千方百计阻止臣。臣又请求与各军齐头并进，根据情况进攻讨伐奸臣，恐怕臣或许有成功，百般加以阻碍，拖延时日，臣进退都受他们牵制，意见全被阻塞，他们只想让臣无所适从，臣没有成就，那么天下治乱，山东胜负全都不顾了。
作为臣子事奉君主，竟然到这种地步。
如果朝中奸臣全部除去，那么何说逆贼不讨伐，自然平定。如果朝中奸臣还在，那么逆贼纵然平定也没有益处。陛下如果不信臣的话，请把臣的表彰拿出去，让百官集中评议，如果奸臣不受责罚，臣应当服罪。表彰上了三次，皇上虽然不高兴，但因为裴度是大臣，不得已癸未日任命魏弘简为弓箭库使，元稹为工部侍郎。元稹虽然解除了翰林职务，但恩宠待遇如故。肃州刺史李执臣因贪赃应当被处死，宦官接受了他的贿赂，替他求情，御史中丞牛僧孺坚决请求杀掉他。皇上说李执臣有才能，可惜了。牛僧孺回答说，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不过是吃饱穿暖，满足妻子儿女而已，哪里值得忧虑。本来设立法令是用来擒拿控制有才能的人，安禄山、朱子都是才能超过常人，法令不能控制的人，皇上听从了他。恒海节度使乌仲印率全军救援深州，各军倚仗乌重印独自抵挡幽州、镇州的东南面。乌仲印是老将，知道叛军不可立即击破，按兵不动，观察机会。皇上发怒，丙戌日任命杜叔良为恒海节度使，调乌仲印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灵武节度使李进成上奏在大石山下打败3000名吐蕃骑兵。11月辛酉日，淄青节度使薛平上奏突将马廷英作乱，被处死。当时幽州、镇州军队攻打地州，薛平派大将李叔佐率兵救援。刺史王继供应稍微菲薄，军事怨恨愤怒，夜间溃散，推举马廷英为主帅，一边行军一边收兵到7000多人，直逼青州。城中兵少，不能抵挡，薛平全部拿出府库和家中财物招募士兵，得到精锐兵士2000人，迎战大败叛军，杀了马廷英，他的党羽死了几千人。恒海节度使杜叔良率领各道军队与镇州人交战，遇到敌人就败退。镇州人知道他无勇，常常先攻击他。12月庚午日，监军谢良通上奏杜叔良在博野大败，损失7000多人。杜叔良逃脱回营，丢失了荆棘。丁丑日，义武节度使陈楚上奏在望都和北平打败朱克荣军队，斩获10000多人。戊寅日，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炎为中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，代替杜叔良。自从宪宗征伐四方，国家费用已经空虚，皇上即位后赏赐左右和宿卫各军没有节制，等到幽州、镇州用兵很久没有功效，府库储藏空竭，形势不能支持。
执政于是商议，王廷凑杀了田弘正，而朱克融保全了张弘敬，罪过有轻有重，请求赦免朱克融，专门讨伐王廷凑。皇上听从了，已有日任命朱克融为平如节度使。戊子日，义武奏报攻破莫州、清源等三个栅栏，斩获1000多人。长庆二年壬寅，公元822年。春季正月丁酉，幽州军队攻陷公高。在此之前，公高的防守非常严密，有宫中使者夜里到达，守城将领不开城门，到天亮才得以进入。宫中使者非常愤怒，贼军的间谍知道了这件事，后来假装派人扮作宫中使者，在夜里来到城下，守城将领立刻放他们进城，贼军紧跟着进入，于是攻陷了公高，接着又围困下伯。中书舍人白居易上奏说，自从幽州、镇州违抗命令，朝廷征调各道军队，总计17-18万人，四面围攻，已经超过半年，朝廷军队没有战功，贼军势力仍然强盛，公高已经陷落，运粮道路不通，下伯、深州饥荒窘迫日益严重。这大概是由于节度使太多，他们的心思不齐，没有人愿意率先行动，互相观望拖延。此外，朝廷的赏罚近来没有施行，没有立功的人有的已经受官，已经失败的人没有听说受到惩处。既然没有惩罚和鼓励，以致拖延时间，如果不改变做法，一定没有希望。请命令李光炎率领各道精锐部队约3-4万人从东面快速进军，打通公高的运粮道路，会合下伯的各路军队，解除深州、行州的重围，与牛元义会合。命令裴度率领太原的全部军队兼任招讨使原有的职务，从西面逼近贼境，观察时机而行动。如果能够乘虚得变，就命令合力消灭贼军，如果战胜贼军走投无路，也允许接受他们投降归顺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加工来分散他们的力量，招降来动摇他们的军心，必定不等诛杀，他们自己就会发生变故。又请下诏命令李光炎挑选各道军队中的精锐留下，其余不能用的都遣返回原道，各自守卫自己的疆土。因为军队多而不精，岂只是浪费物资粮食，还恐怕会扰乱破坏军队的阵势。现在既然只留下东西两方面的统帅，请各自设置督监一人，各道的监军同时停罢，这样军队整齐号令统一，必定能成功。另外，朝廷本来任用田部，让他为父亲报仇，现在他率领全军离开本镇，供应物资的杜支几个月以来都不进兵讨伐，并不是田部执意要这样，而是有其中的缘由。听说魏博的军队多次受到优厚的赏赐，士兵骄横，将领富有，没有人肯被使用。况且这支军队一个月的费用计算实际钱币为28万名，如果继续拖延，将用什么来供应？这尤其是应当及早命令他们退兵的原因。如果两镇只共同留下6万军队，费用不多，既容易支持，自然充足。现在事情日益紧迫，其中的变故深远不可预知。如果兵员不抽检，军费不减少，粮食既然不足，众人怎么能安定？不安定之中，什么事不会发生？何况有关部门迫于供应军队，千方百计征收聚敛，不答应的话，费用就缺乏，完全答应的话，人心就没有依靠。自古以来的安危都与此相关，恳请陛下圣明考虑并加以关注。奏书呈上，没有被采纳。己亥，杜支运送沧州粮食的车600辆到达下伯，全部被承德军抢掠。当时各军缺乏物资，公军院所运输的衣服粮食往往不能到达院中，在路上被各军拦截抢夺，那些孤军深入的人都挨冻受饿，一无所得。起初田部跟随他的父亲田弘正在魏州，善待牙将史宪成，多次称赞推荐，使他升到重要职位。等到田部成为节度使，就把他当作心腹，任命为先锋兵马使，军中的精锐部队全部交给他统领。史宪成的祖先是西族人，世代为魏州将领。魏州与幽州、镇州本来是互相表里，等到幽州、镇州叛乱，魏州人本来就动摇。田部率领魏州军队讨伐镇州，驻扎在南宫，皇上多次派宫中使者督战，而将士骄横懒惰，没有斗志，又逢大雪，杜支的物资运输供应不上。田部征发6州的租赋来供应军队，将士不高兴，说按照旧例 军队出境都由朝廷供给。现在尚书搜刮六州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，虽然尚书自己瘦弱，使国家富裕，六州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？史宪成暗中怀有一心，趁着众人心中不满进行离间煽动，是否有诏书将魏博军队分给李光炎，让他救援深州。庚子，田部的军队大溃散，很多人归附史宪成，田部独自与中军8000人回到魏州。壬寅，到达魏州。癸卯，田部又召集各将领商议出兵，各将领更加傲慢，说尚书如果能像何硕就是那样行事，那么我们生死相随，如果让我们再作战，那么我们做不到。田部无可奈何，叹息说功业不能成了。当天写下一表叙述具体情况，大致说，我观察众人心意，终究会辜负国家恩德，我既然没有功劳，怎敢忘记立即而死，恳请陛下迅速救援李光炎、牛元义，不过样的话，一时忠臣都会被何硕杀害了。捧着奏表哭泣，拜寿给幕僚李石，于是进入父亲的灵堂，拔出刀说，向上以谢君王和父亲，向下以昭示三军，于是刺心而死。史宪成听说田部已死，就告谕部众遵循河北旧例。众人高兴，拥带史宪成回到魏州，奉他为留后。戊申，魏州奏报田部自杀，即有任命史宪成为魏博节度使。史宪成虽然高兴得到节度使的金节，表面侍奉朝廷，但内心实际上与幽州、镇州勾结。庚戌，任命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恒海节度使。王日简原本是承德节度使的牙将。壬子，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。王廷凑在深州围困牛元义，官军从三面救援，都因为缺乏粮食不能前进，即使是李光炎也关闭营垒自守而已，军士自己打柴割草，每天供给不过陈米一勺。深州的围困更加紧急，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任命王廷凑为承德节度使，军中将士的官爵都恢复原样，任命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。皇上刚刚即位的时候，两河地区大致平定，消灭段文昌认为天下已经太平，逐渐应当裁减军队，请求秘密下诏天下，军镇有军队的地方，每年在100人中限定8人逃亡、死亡。皇上正在荒废正式宴饮游乐，不把国事放在心上，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请。军士被注销军籍的人很多，都聚集在山林水泽中，成为盗贼。等到朱克荣、王廷凑作乱，一声呼喊而逃亡的士兵都聚集起来，下诏征调各道军队讨伐。各道军队已经很少，都是临时招募，乌合之众。另外，各节度使既然有监军，其率领偏师的也设置宫中使者监督战阵，主将不能专断号令，打了小胜就飞马传送捷报，自以为有功，不胜就逼迫威胁主将，把罪过归于主将。全部挑选军中的骁勇来保卫自己，派遣瘦弱的人去作战，所以每次作战多失败。另外，凡是动用军队，一举一动都从宫中授予方略，早上命令晚上更改，不知道听从什么，不衡量是否可行，只督促命令快速作战。宫中使者在路上像织布一样多，一马不够就抢夺行人的马匹来补充，行人不敢从驿路行走，所以虽然以各道150000之众，裴度是元老大臣素有声望，乌仲印、李光炎都是当时名将，讨伐幽州、镇州10000多人的贼军驻守超过1年，最终没有成功，才尽力竭。崔植、杜元颖、王波为宰相都是庸才，没有远谋。史宪成已经逼死田部，朝廷不能讨伐，于是连同朱克荣、王廷凑一起授予节度使金节，从此再次失去和硕，直到唐朝灭亡，不能再收复。朱克荣得到金节后，就放出了张弘敬和卢世梅。丙寅，任命牛元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任命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的傅良弼为宜州刺史，任命瀛州博野镇鄂十里环为新州刺史。傅良弼、李环所戍守的地方在幽州、镇州之间，朱克荣、王廷凑相互引诱胁迫，傅良弼、李环不服从，各自率领部众坚守营垒，贼军最终不能攻取，所以赏赐他们。丙子， 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，姓名为李全略。星四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被罢免为刑部尚书，任命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李光炎横海节度使、苍井观察使，他原有的中武、深州行营节度使职务依旧，任命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地节度使。当时朝廷因为李光炎孤军深入，物资运输难以接通，所以分割苍井隶属他。王廷凑虽然接受了荆棘，却不解除对深州的围困。丙戌，任命知制告东阳人冯素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，代理留后，仍然派遣宫中使者进入深州督促牛元义赶赴本镇。裴度也写信给幽州、镇州，用大义责备他们。朱克荣立即解围离去，王廷凑虽然率领军队稍稍退却，但仍然坚守不去。元稹怨恨裴度，想解除他的兵权，所以劝皇上为王廷凑吸血罪名而停止战争。丁亥，任命裴度为司空，东都留守，平章事如故。谏官争相上言，现在还没有停止战争，裴度有将相的全面才能，不应该把他放在闲散的地方。皇上于是命令裴度入朝，然后前往东都，任命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。起初，李听担任羽林将军，有一匹好马，皇上当时是太子，派身边人暗示向他求取，李听因为统领清军不敢进献。等到河东缺统帅，皇上说李听不给阵马，这说明他一定可以任用，于是任用了他。昭义监军刘成协依仗恩宠欺压节度使刘悟，多次当众羞辱他，又放纵他的部下违反法令，暗中与慈州刺史张问谋划捆绑刘悟送到京城，以张问取代他。刘悟知道了这件事，暗示他的军事作乱，杀死张问，包围刘成协，想杀他，幕僚贾直言进入，责备刘悟说，您这样做是想效仿李司空吗？这军中怎么知道没有像您那样的人？如果李司空地下有知，难道不会在地下笑话您吗？刘悟于是向贾直言道歉，赦免了刘成协，囚禁在府中。起初，皇上在东宫时，听说天下对宪宗用兵感到厌倦痛苦，所以即位后，致力于优待宽甲将帅士兵，以求姑息。三月，壬辰初一，下诏神策六军使及南衙长参五官详细列出经历功绩，文书送交中书，酌情加以奖励提拔。各道大将任职已久即有功绩的，全部奏报朝廷，授给官职。所有天下各军各自委派本道，依据原有名额，不得擅自减省。于是商贾小吏争相贿赂藩镇，捕受列将而推荐他们，就升入朝廷官级。奏章堆积，士大夫都扼腕叹息。武宁节度副使王志兴率领军中精兵3000讨伐幽州、镇州，节度使崔群忌惮他，奏请立即任用王志兴为节度使，否则召他回朝廷授予其他官职。事情还没有批复，王志兴也自己产生疑虑，是否有诏书赦免王廷凑，各道都停止战争，王志兴率领军队提前进入境内。崔群恐惧，派使者迎接慰劳，并且让军士脱下盔甲进入，王志兴不听从。乙巳，率领军队径直前进，徐州人打开城门等待他，王志兴杀死不服从自己的十几人，于是进入府衙，见到崔群及监军，跪拜说军众的情绪无可奈何，为崔群及判官随从官吏备办马匹和行装，都是预先准备好的，派兵护送崔群到永桥而后返回。于是抢掠盐铁院的钱帛，以及各道在汴州进奉的财物，连同商旅的货物都三分取其二。丙午，加朱克荣、王廷凑检校工部尚书。皇上听说他们解除了深州的围困，所以褒奖他们，然而王廷凑的军队实际还在深州城下，韩愈已经出发，众人都认为危险，下诏韩愈到边境再观察世事，不要急于进入。韩愈说停止是君主的仁爱，赴死是臣子的道义，于是前往。到了镇州，王廷凑拔出刀拉开弓来迎接他，到客馆时甲士排列在庭院中。王廷凑说之所以纷纷扰扰，是这些人所为，不是王廷凑的本心。韩愈厉声说天子因为尚书有将帅之才，所以赐给你荆棘， 不知道尚书竟然不能与这些贱儿说话吗？贾氏上前说，先太师为国家击退朱涛，血衣还在，这支军队有什么辜负朝廷的地方，竟被看作贼军呢？韩愈说，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很好，关于叛逆和顺服的祸福难道遥远吗？从安禄山、史思明以来到吴元济、李师道，他们的子孙现在还有做官的吗？田令公把魏博归顺朝廷，子孙即使是小孩都得到好的官职。王承元把这支军队归顺朝廷，20岁就成为节度使。刘悟、李佑现在都成为节度使，你们也听说过吧？王廷凑担心众人心思动摇，挥手让他们出去，对韩愈说，侍郎前来想让我王廷凑做什么？韩愈说，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义这样的人不少，只是朝廷顾全大体，不可以抛弃他们罢了。尚书为什么围困他们不放手？王廷凑说，立即就放他出来。于是与韩愈宴饮，以礼相待，送他回去。不久，牛元义率领十骑突围而出，深州大将藏平等全城投降，王廷凑则被他们长久坚守，杀死藏平等将吏180多人。戊申日，裴度到达长安，觐见皇帝，为讨伐贼寇无功而谢罪。此前皇帝曾下诏命刘悟将刘承协押送京师，刘悟以军务为由没有按时奉诏。皇帝问裴度应当如何处置，裴度回答说，刘承协在昭义时骄纵不法，臣都知道。刘悟在行营时给臣写信，详细论述了这些事。当时有宦官赵洪亮在陈军中拿着刘悟的信离开，说想亲自上奏，不知是否曾经上奏过。皇帝说，朕完全不知道，况且刘悟是大臣，为什么不自己上奏？裴度回答说，刘悟是武臣，不懂朝廷礼仪，如今事情闹得如此沸沸扬扬，臣等当面讨论陛下尚且不能决断，何况刘悟当时单方面陈述，怎么能打动圣听呢？皇帝说，以前的事不提了，直接说现在如何处置。裴度回答说，陛下如果一定要收服天下人心，只需下一道半纸的诏书，详细陈述刘承协骄纵的罪行，命令刘悟召集将士斩杀他，那么藩镇大臣谁不想为陛下效死？不仅仅是刘悟。皇帝低头沉思了很久，说，朕不吝惜刘承协，但太后把他当作养子，现在只是囚禁，太后还不知道，何况杀了他呢？卿再想一个次一等的办法。裴度于是和王波等上奏请求将刘承协流放到边远州郡，这样一定能让他出来。皇帝听从了。一个多月后，刘悟才释放了刘承协。李光炎所率领的士兵听说要留在苍井，都大声呼喊着向西逃走，李光炎无法制止，因此受惊成疾。即有日，他上表坚决辞去恒海节度使的职务，请求返回许州。皇帝同意了。壬子日，任命裴度为淮南节度使，其他职务照旧，加封刘悟为检校司徒，其他职务照旧。从此刘悟逐渐骄傲，想要效仿河北三镇，招聚不法之徒，奏章多有不敬之词。裴度讨伐幽州、镇州时，回鹘请求派兵跟随，朝廷议论认为不可，派宦官前往阻止。回鹘派遣奇臣李义杰率领3000人已经到达丰州北面，朝廷命令他们回去，他们没有服从。皇帝下诏赐予他们7万匹增帛，甲寅日他们才开始返回。王志兴派遣2000清兵袭击濠州。丙辰日，刺史侯弘度弃城逃往寿州。议论朝政的人都认为裴度不应该出任外职，皇帝也很看重他。戊午日，皇帝下诏留裴度辅佐朝政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波为同平章事，代替裴度镇守淮南，并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李环率领他的3000部众从博野出发，王廷凑派兵追击，李环与他们交战，杀死300多人，王廷凑的军队才撤回，其余2000人仍然固守博野。朝廷因为刚刚停战，兵力不足以讨伐徐州，几位日任命王志兴为武宁节度使，又任命得地节度使李全略为恒海节度使。夏季4月，辛酉朔日发生日食，甲戌日任命傅良弼、李环为神策都知兵马使。户部侍郎、判度知张平书上奏说， 官府自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，又请求命令官吏将盐运到村庄去卖，又请求让宰相兼任盐铁使，又请求以卖盐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刺史县令的标准，又请求检查核实当地的实际户口，按口组织团保，给一年的盐让百姓按四季缴付盐价。又说实行这个政策后，富商大贾如果行贿拦截喧哗上诉，为首的在当地杖杀，连名上诉的都处以杖戟之刑。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是否可行。兵部侍郎韩愈上奏，认为城外很少有用现钱买盐的，大多用杂物交换，盐商什么杂物都收，或者赊账慢慢偿还，用这种方式互通有无，双方都得利。现在让官吏设铺自卖，如果见不到现钱一定不敢收受，这样贫苦百姓就无法得到盐，自然就会失去正常的税收，哪里还能有加倍的利益。如果让官吏带着盐挨家挨户去卖，一定会向百姓索要供应，造成极大骚扰。另外刺史县令的职责是为君主分忧，怎么能只以盐吏的多少来决定升降，不再考察他们的治理和品行。还有贫苦人家吃盐很少，有的甚至淡食一两个月，如果按口给盐，按时征收盐价，官吏畏惧罪责，一定会使用严刑。臣担心这样会导致各地不安，这是尤其不可行的地方。中书舍人韦处后也发表议论，认为宰相处于议论治国之道的位置，杂以盐物实在不合适。窦参、黄甫伯都因为管理钱谷而任宰相，名利难以兼得，最终招致祸败。又想用重法禁止人们喧哗上诉，强迫别人做不可能做到的事，事情一定办不成。禁止人们必然会犯的行为，法令一定无法执行，这是于事作罢。张平书又上奏征收多年的拖欠税款。江州刺史李伯上奏说，杜支征收本州贞元二年786年逃户所欠的40多名钱，本州今年遭受旱灾，田产损失9%。陛下怎么能在特大旱灾中征收36年前的欠款？皇帝下诏全部免除。雍州人不愿意隶属于荣管，刺史李元宗将利民的状子交给御史，让他上奏。荣管经略使严公素听说后，派人调查李元宗擅自将洛阳县归属蛮酋黄少度的事。五月壬寅日，李元宗率领100名士兵带着州印逃往黄洞。王庭凑包围牛园驿时，和王父于方想用奇策谋求升官，对元稹说，请求派遣门客王昭、于有明去离间贼党，使他们放出牛园驿，同时贿赂兵部、吏部的令史，伪造20张告身，以便宜行事的方式赐给。元稹都同意了。有个叫李赏的人知道了这个计划，就告发裴度，说于方替元稹结交刺客刺杀裴度，裴度隐瞒没有揭发。李赏到左神策军告发了这件事。丁四日，皇帝下诏命左仆射韩高等人审问。戊五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克荣进献10000匹马、10万只羊，而奏表中说先请求支付这些物品的价值作为犒赏。三司审理于方刺杀裴度的事都没有证据。六月甲子日，裴度和元稹都被罢免宰相，裴度任右仆射，元稹任同州刺史，任命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党项侵犯灵州、渭北，掠夺官马。谏官上奏说裴度无罪，不应该被罢免宰相。元稹与于方搞邪恶的阴谋处罚太轻，皇帝不得已壬申日削去元稹的长春宫使职务。吐蕃侵犯灵武。庚辰日，延州上奏说党项都督拔拔万城请求投降。壬午日，吐蕃侵犯延州。戊子日，恢复设置庸管经略使。当初张宏进任宣武节度使时，屡次赏赐以取悦军事，导致府库空虚。李愿继任后性情奢侈，赏赐比张宏进时少，又施以严刑，军事不满。李愿让他的七弟窦愿掌管职业宿卫的兵，窦愿骄横贪婪，军中将士厌恶他。牙将李承泽等人作乱。秋季七月壬辰夜，在帐中斩下窦愿的头，然后大声呼喊，府中响应。李愿和一个儿子翻越城墙逃往郑州，乱兵杀死他的妻子，推举都押牙李诫为留后。丙申日， 宋王李杰去世。戊戌日，宣武监军上奏说发生军乱。庚子日，李杰自行上奏说自己已经代理留后。乙巳日，皇帝下诏命三省官员与宰相商议汴州之事，都认为应该像河北的先例那样授予李杰节度使荆节。李逢吉说，河北的事是不得已，如今如果连汴州也放弃，那么长江淮河以南都不是国家所有了。杜元颖、张平书争辩说，为什么要另惜几尺长的荆棘，而不爱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呢？议论没有决断，恰好宋、博、尹三州刺史各自上奏，请求另外任命节度使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正确，派宦官前往三州宣慰。李逢吉于是请求以将军之职征召李杰入朝，任命义城节度使韩冲镇守宣武。韩冲是韩弘的弟弟，一向宽厚得众心，如果李杰抗拒，就命令徐州、许州两军攻打他的左右，而华州军队从北面逼迫，韩冲一定能进入汴州。皇帝都听从了。丙午日，贬李愿为随州刺史，任命韩冲为宣武节度使兼义城节度使，征召李杰为右金吾将军，李杰不接受诏命。宋州刺史高承简斩杀李杰的使者，李杰派2000士兵攻打宋州，攻陷宁陵、襄邑。宋州有三座城，贼兵已经攻陷南城，高承简据守北面两城，与贼兵交战十多次。癸丑日，中武节度使李光炎率领25000士兵讨伐李杰，驻扎在卫氏。沿海节度使曹华听说李杰作乱，不等皇帝诏令，立即发兵讨伐。李杰派3000士兵攻打宋州，刚到城下，丙辰日，曹华迎击，击败了他们。丁巳日，李光炎在卫氏击败宣武兵，斩获2000多人。八月，辛酉日，大理清刘元鼎从吐蕃返回。甲子日，韩冲进入汴州境内，驻军在千塔。武宁节度使王志兴与高承简合力击败宣武兵，斩首1000多级，其余部众逃走。壬申日，韩冲在郭桥击败宣武兵，斩首1000多级，进军万盛。当初李杰任留后后，把都知兵马使李治当作心腹，等到李杰被任命为将军而不接受诏命，李治屡次劝谏不听，适逢李杰头上长车，派李承泽等人率兵到卫氏抵御李光炎。不久，官军从四面聚集，宣武军队屡次战败，李杰病重，将军务全部托付给李治，自己卧病在家。丙子日，李治与监军姚文寿擒获李杰，杀了他。他们假造李杰的文书，追回李承泽等人，等他们到来，全部斩杀，抓住李杰的四个儿子送往京师。韩冲还未到达，李治代理军务，当时牙兵有3000人，每天供给90，财力物力难以支撑。李治说，如果韩公刚到就停止供给，那么人心就会大失，不能留下这个弊端来给我的主帅添麻烦。于是下令停止供给，然后迎接韩冲。丁丑日，韩冲进入汴州。癸未日，任命韩冲专任宣武节度使，任命曹华为义城节度使，高承简为兖、海、宜、密节度使，加封李光炎兼侍中，任命李治为右金吾将军。韩冲到任后，人心初步安定，于是秘密登记军中为恶者1000多人，在一个早晨将这些人连同父母妻子全部驱逐，说胆敢在境内停留片刻者斩。从此军政得到很好治理。九月戊子朔日，浙西观察使金兆仁窦一直上奏说大将王国清作乱，已被诛杀。当初窦一直听说汴州之乱而恐惧，想散发金帛来赏赐军事，有人说赏赐没有名目，恐怕更生疑心，于是停止。但外面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王国清作乱，窦一直讨伐并擒获了他，一起杀掉同党200多人。德州刺史王继继承父亲王鄂的财产，家中非常富裕。横海节度使李景略贪图他的钱财，丙申日，暗中指使军士杀死王继，屠杀其全家，将他的女儿纳为妾，然后以军乱上报。朝廷讨伐李杰时，派司门郎中韦文克到魏博宣慰，史宪成上表请求授予李杰荆节，又在黎阳修筑码头，做出渡河的态势。见到韦文克时，言辞李杰傲慢。
等到听说李诫已死，言辞李诫顿时变得恭敬，说：“我史县城是胡人，就像一条狗，虽然被捶打，终究不会离开主人。”冬季11月庚午日，皇太后前往华清宫。辛未日，皇帝从复道前往华清宫，然后在骊山打猎，当天返回宫中。太后几天后才返回。丙子日，即王李襄去世。庚辰日，皇帝与宦官在宫中击球，有一个宦官坠马，皇帝受惊，因而患上风疾，不能行走。从此人们不知道皇帝的起居情况。宰相多次请求入见，没有回音。裴度三次上书请求立太子，并且请求入见。12月辛卯日，皇帝在紫宸殿接见群臣，坐在大绳床上，撤去所有左右侍卫，只有十多个宦官在旁边侍候，人心稍微安定。李逢吉进言：“景王已经长大，请立为太子。”裴度请求赶快下诏，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。皇帝没有说话。不久，两省官员也相继有人请求立太子。癸巳日，下诏立景李湛为皇太子。皇帝的病逐渐痊愈。这一年开始施行宣明令。